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John Bender， 他是K&L Gates， 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那个资深的律师。Welcome John to our program.
Thank you.
那还有一位是Lillian Tan， Lillian Tan 啊。那么Lillian 呢是来自中国，那么他今天呢作为John的客户也担任我们节目的翻译啊，感谢Lillian参加我们节目。
谢谢邀请。
好
，OK， 好。
那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江啊。那江是毕业于那个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啊，然后现在是那个 K&L 那个Gates 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只能这么简单的介绍一下江。
Please introduce you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那那个Lillian，你自己也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 ，OK， 谢谢。我是从2015年从国内北京移民到西雅图，在美国现在有十年的时间。那我今天出现在这里边，是因为很不幸，我卷入到了一个庞氏骗局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诈骗案。那我作为受害者之一，所以那目前这个庞氏骗局的诈骗案现在也是属于华盛顿州第一大的一个案件。那由于我卷入了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为了维权，所以我在美国走上了这样一条这个司法维权的路径。那John呢是我的司法律师，他是专门的这个诉讼律师，代表我从一开始参与了这个案件。所以John今天来到这个电台，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故事。
本来是想要介绍成功人士的呢，结果变成了介绍一个骗局。
对，这个骗局往往卷入的都是成功人士，因为这个骗局它牵扯到1800位投资人。然后这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投资人，包括在美国的移民，也包括在中国大陆的。那平均每个人也都是投资几十万美金到上百万美金的这样的投资额度，所以也可以说也是相对成功人士才有机会被骗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庞氏骗局。
那真的非常的遗憾啊。那我们也请你们介绍一下究竟是这个 ICAP 这个骗局究竟是怎么回事。
Okay, so Joh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bout the story, how this goes started.
And then, sounds great.
Okay, so I will start.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然后等一下John来分享。那这个案件呢，是这个庞氏骗局，我是在2019年投资的。那当时是这个他们宣传，对外宣传呢，是在西雅图非常有名、有经验的这样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然后他们对于发布这个私募的这个基金，那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移民和中国的投资人，因为他们专门有一个国际事业部，同时这个老板他呢，他也在中国成立了合资公司啊，专门在上海有这样的一家中国法人机构，所以他们的目标是针对很多的中国投资人，因为他们觉得可能中国投资人是比较有钱。那很不幸的是在2023年的年初，我突然发现他们这个没有办法支付这个固定的利息，他们当时宣传是10%的利息，同时这个老板呢，他也自己说他自己也是一位律师，他而且有非常深厚的，他是毕业于西雅图的这个西雅图大学学法律专业，然后同时他说他也是有非常深厚的房地产开发的经验，而且当时西雅图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火热的，是在上升机构的上升阶段的，对吗？那几年
是
因为加州的房地产太贵了嘛，所以很多的那些高科技公司在西雅图开始发展，所以那两年的房地产在西雅图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火热的。那从各方面来看都没有理由说这件事情是做不成的，但没他们承诺是10%的这个利息，
每年啊，
对，每年的利息、
嗯、
但是没想到在2023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各种的不支付利息，不允许你提款等等啊这些，然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啊，那我需要在美国要维权啊，作为一个中国人哈哈，在美国，而且我是一个移民啊，我还没有拿到绿卡、
嗯、
那我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叫地地不灵的这样的一个、
嗯、
一个情况，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去搜索啊，我查了大量的网站，也跟很多的律师一个一个的去谈去了解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处理。那你要知道在美国这个司法系统它是完全跟我们中国的司法系统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从一开始我都没有分清楚这个 attorney 还有 lawyer 还有 litigator 那这些的区别是什么，我都没有搞明白，所以都是当时就是从零开始一点点去学习，然后去了解上网去，然后一个一个去打电话发邮件去跟他们去安排面谈，就是说能不能我这种 case 该怎么办，我还一点一点一点，然后当时也是找了很多的律师碰了很多的壁啊。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去分享我的故事，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能有一些借鉴和启示，因为现在当前的金融环境和经济环境这种暴雷的事件也很多，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分享这个故事啊，我到这来并不是来分享我的悲惨故事，而是希望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们一些借鉴。
好，
嗯
，So John, how is the progress after you take this case?ICAP case.
Yeah, and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Go ahead.
Yeah.
Yeah,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and for your interest in this story, and appreciate Lillian for translating for me. This was a very interesting case from the beginning,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do in my practice is I represent investors who are in the same kind of trouble thatLillian was in、
mm-hmm.
a couple of years ago in the ICAP case. It had all of the hallmarks of presenting a big problem.、
Mm-hmm.
ICAP was telling investors flat-out lies. It was making promises that it wasn't keeping.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as a telltale sign was it was even proposing new investments with new timetables to try and keep the pressure off. And so many of my clients faced with that situation are in a place of desperation.
Yeah, 谢谢小袁，谢谢你的邀请啊，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分享。那这个 ICAP 的 case 呢，就是它目前来说是他拥有所有这些骗局的一些特别明显的这些特点啊，一个就是不断的，一个是承诺高额的利息的回报，一个就是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找出各种理由去拖欠，然后告诉你说我们正在重组啊，正在想办法呀，然后就是要求你的那个比如说你的投资额已经满期了，然后他不给你提的时候他会说那你继续再重新延期啊，再投一年，然后我们可以给你更高的利息等等，就是说他就说这些这个骗局，就是他们之前的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在这个法律上可以找到一些痕迹啊，就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一个骗局。
And I would just add to that if that's okay、mm-hmm. thatOne of the things I think you do, if you're a good lawyer, is learning everything about your client's story.
Mm-hmm.
And obviously, Lillian and my other client's stories were so compelling and heartbreaking because they were the world's best people who were led to believe a lie to no fault of their own, and whose hardworking savings...you know, were lost and caught up in this scheme.
Can you say something about what's the scale of the case? I mean, how much money involved or something?
Yeah, absolutely. So this, at the time, it was the largest Ponzi scheme of record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what really stuck out about this case is the concerted effort that was taken to target the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here in Washington.
所以目前来说在当下来说这是华盛顿州最大的金额最大的一个庞氏骗局而且是这里边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主要是针对中国人作为一个欺骗的对象所以他说我作为律师一开始听到莉莉安跟我讲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痛心作为一个律师听到这样的故事尤其这些人这些中国投资人他们都是 很勤勉的都是靠着自己辛勤的这个工作去攒下的这些钱然后被这样的卷到这样的骗局里边所以他说他当时也是听到这以后觉得很痛心所以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工作来帮助我们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当时也是上网找了很多的律师然后发邮件打电话对吧我当时其实是找到了John的爸爸他的爸爸也是同样的名字叫John Bender Senior 他叫John Bender Junior I'm talking about how can I find you that I find your father first and then Your father referred me to you.
That's right.
So you are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a law.
That's right.
Family.
Yeah, nice. 那有希望把这个钱拿回来吗?
So he's asking, do we have any hope that can reclaim back the money?
So that work is still going on as we speak. So what happened in that case, if I may just give a quick history. That's all right. After we were hired by Lillian, obviously, you know, that's when the investigation started. Lillian was the greatest kind of client because she was super prepared and had done a professional level investigation herself, and along with our other clients. And ultimately, as I mentioned, it had all the red flags of a really big problem, right? And I remember distinctly having one conversation with one of the main insiders of ICAP before we filed the lawsuit. And he had initially reached out to me because I think he wanted to convince me that there was no problem and that there was no case. And I had one of my private investigators on the line with me, right, because one of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s make sure there's someone there who can talk about that conversation. And when I asked him if he was willing to talk to me with the investigator on the line, he declined and quickly got off the call. And so it was shortly after that that we filed the case. We also asked the court for what's called an injunction, basically an order preventing the distribution or further diversion of assets, which was a key moment in the case because later we were able to negotiate the CEO's resignation and put the case into bankruptcy. What's happened since then is the bankruptcy court, after a trial, determined that this case was a Ponzi scheme, and now the trust is going about its business to try to recover funds for victims like Lillian.
所以这个案子它是一个耗时会比较长的一个案子。从2023年我决定去聘请John Bender作为我们的律师。我当时也是组织了几个同样的受害人吧，就是我们这一组人大概现在是25个人左右的投资人，我们一起来组织在一起，决定聘请John Bender作为我们的律师。 来，先是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决定说要一定要去告 ICAP， 而是先是去跟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而且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等一下我再去讲。 那现在先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案子大概有没有希望能够拿回钱来，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是2年的时间，从2023年的6月份立案到现在，最终现在是进入到这个破产，宣布破产，到去年的破产庭定性为这个案件为庞氏骗局，这已经是2年的历程。那现在是成立了这个信托人委员会啊，信托人来接管这个案件，来进行下一步的诉讼的程序，可能也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再去利用法律手段去想办法来维护我们的权益。那他里边讲到说，这个案件里边有一开始有这么两有几步非常重要的啊。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在这个公司里边的内部人啊，就是公司里边他在这个公司的员工，他能够有一些内部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第二一个，他当时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就是取得了对这个叫他们叫临时冻结令啊，通过这个法院的判决取得了对针对这个公司的老板的这个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的一个临时冻结令。那这个临时冻结令在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啊，所以并不是所有的 case 都能拿到这个临时冻结令。那他拿到这个临时冻结令以后啊，所以可以迫使这个公司的 CEO 来辞职。而在这里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开始决定去告他的时候，而是先去跟他去谈判，说你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们的钱啊，就是代表我的这些客户跟他去谈判。很有意思，当时呢，因为这样呢，他的职责他是一个诉讼律师，就是可以上庭的律师，不是普通的，因为这边美国的律师是分工分得很细的，他不是那种普通的做合同啊，或者说做立遗嘱啊，搞离婚的官司啊，不是，他是专门是在法庭出庭的上庭的律师。那当时他就说，作为他的职业敏感度来说，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的职业敏感度就是觉得这些所有我呈现给他的这个线索，他都认为是都有这个骗局的迹象。所以他当时就是先替我们请了这个私家侦探，私家侦探先去摸了一下这个人的底啊，而且这是一个家族骗局，他们就是三个兄弟加一个妹妹，所以他们是也而且是一个摩门教的那个家族。
不，他们是中国人吗？
他们不是，是美国人，他们是原初是起家是在犹他州，他们是摩门教的家庭。而且当初我去投 I'm talking about their Mormon background, their brothers,所以当初我决定投资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他说他是一律师，又有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啊，在西雅图深耕了十几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因为他有宗教背景嘛，他是摩门教嘛，那我是这个人是天生倾向于相信有宗教背景的人，对吧？我觉得有信仰的人应该他是有敬畏心，对吧？那他做这种骗局的事会很少，所以我也就是天生相信了，因为他是一个摩门教，但没想到他是一个巨大的骗局。然后当初再回来说，John告诉我们说，一开始跟这个公司的老板去讨论说要看看是不是可以私下解决，把钱还给我们。然后跟他打电话的时候，John告诉他说我还有一个这个私家侦探在线上啊。然后他一听说哦有私家侦探，他就会他马上就把电话挂掉了，就拒绝跟我们去谈判。所以所有的这些迹象都让John感觉到哦，这个公司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所以从那里开始他才开始去法庭立案，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真的很遗憾。那个就是你们寻找证人的时候，就是 inside witness 对吧，就是能不能John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方面的情况。
Elevate about the insider witness.
Mm-hmm. Yeah, sure. And one of the, I think, key problems you have if you're an investor and you're not being repaid or you're not receiving the payments you were promised, and you're not getting any answers, from the folks that you invested your money with, is that you have no visibility into what's going on. And...to really kind of present a case to a court, you need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but it's really helpful to have someone who has a moment of kind of you know, acknowledgement that they need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come forward as an insider witness to help, right, the cause of justice, or to help folks that they know are being harmed. And that's one of the fortunate things that we had in this case. An insider witness came forward and wanted to help.
Oh.
And was able to provide testimony that became key that in the court proceedings that followed. And Lillian was a big part of that in terms of, her network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re in Seattle.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let's have a break and then we will come back.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K&L 盖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John Bender 然后是 John Junior Bender 还有那个来自中国的投资人 Lillian Tan 感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刚刚 John 给我们介绍了就是 这个 华盛顿州最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骗局叫 ICAP 就是涉及金额有8亿美元 对吧然后就很多中国投资人的钱可能血本无归那么 Lillian呢 也跟其他投资人一起找到了 John 来做这个律师现在呢已经有了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至少冻结了这个这家公司这个领导人的资产然后 应该在走法律程序那么，蒋刚刚也回答了，就是内部证人他们，为什么内部证人对这个案子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也请那个Lillian翻译一下。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想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借鉴如果你现在也有这样的投资，然后你感觉到嗅到一些味道。 感觉不对，比如这个公司找各种理由拖延给你还款啊，拖延支付你的利息啊。那么如果你想要请律师的时候呢，最好你能够有这个公司里边的，比如说当初是谁介绍你进到这个公司去投资这个公司的这些项目经理啊。如果他们，你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他们愿意帮你的话，这会是一个很 很有利于这个案件进展的，因为最终你要去上庭，你要收集很多的证据，提供给法官。那作为投资人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内部证人的话，对我们来说就会处在一个比较劣势的地位，因为我们缺少信息，缺少一些资料，这样就会相对难度会加大，这就是内部证人的价值。那还有就是有的证人他们 希望要保密的是吧？然后，这些就是应该叫 confidential witness， 他们是不是应该跟John联系？更加联系是什么？就是跟contact with John 啊。 So I want to know the confidential witness that come forward.
So you mean how to protect the witness privacy?
没有，就是这些证人是不是也应该站出来，因为他们这些证人他可以保护他们的隐私，对不对？但是然后是不是要
So your question is how to encourage the insider witness?
Yeah.
Well,
no, confidential witness.
Mm-hmm. Well, I would just say in that environment, it's, I think, common and pretty normal that if you're working for something that a company that may be up to no good, right, may not be treating its investors with the, honesty and integrity that it should, and that there are legal proceedings being started, it can be very intimidating for a witness to come forward because they don't know if they've done something wrong or if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to them. And frequently in these cases, very few except those at the top know what's actually going on. And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you know, is part of my job is in representing investors like Lillian and in this case and other cases is talking to those people and making sure they know that we appreciate it's hard for them to come forward. But I think reinforcing that doing the right thing, right? Mm-hmm. And being on the side of what's legal versus what's illegal is alway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I think more often than not, those witnesses do the right thing and tell their story.
所以通常这种情况来说，一般公司内部人员他其实是不太，从心理上来说他是不太愿意出来作证的，
嗯，
因为他会担心就是我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对吧？万一那个，我也卷到这个里边官司里边，很多人的心思是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所以他说，我作为这个我的代理人的律师来说，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鼓励他们来站到正义的一方。去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所知道的内容，同时当然也是要去保护他们的权益，让他们这个安心啊，担心就不用去担心说他们可能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指责。那当然他作为我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这个案件来说，我们的内部人从一开始他就会先给他介绍一个律师，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有律师的保护的前提下愿意站出来帮助我们。毕竟他也觉得他并不是有意来欺骗这些他的客户，他希望能够维护正义，来帮助这些客户去维权，所以我们这样一起来工作啊，来鼓励我们这个内部工作人员来愿意作为我们的这个证人，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一个做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毕竟就是他主要就是告诉你说你去选择做正确的事情。
是是，
嗯，
那就是这个欺诈案的其他的受害者是不是也应该跟酱联系
？So do you think the other investors should contact you? The other investors involved in this case?
Yeah, other victims of the fraud.
Well, fortunately the bankruptcy case,
mm-hmm.
Has, although it took probably longer than what investors might hope, has mm-hmm. created a mechanism in the trust that has now emerged, whose job is to go and
mm-hmm.
collect funds for investors. So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o the extent there are investors out there who are just learning about this, you know, there's information online about who to contact about that.
因为现在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破产庭已经结束，已经确信在破产庭已经确信这个是一个庞氏骗局，然后现在进入到这个信托人的阶段，所以现在所有的投资人他都是由信托人来接管，信托人会负责接下来的这个诉讼，然后来通过诉讼来能够帮助所有的投资人能拿回一部分投资。那我自己现在也是在这个信托人机构里边呢，作为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啊，监督他整个的这个过程，也可能是需要几年的时间。
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每个投资人大约能够拿回来多少，就是这个损失有多大？
哦，不知道，现在没有人可以这样去预测这个。It's asking about, can you estimate and how much money can every investor claim back?
So I can't speak to that. There's a team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on that, I know, as we speak. But I can say the size of the loss was roughly $250 million.And roughly 1,800 investors of various kinds who were victims of this.
他说，因为我也作为律师，我没有办法预测这个金额，因为这个现在是由这个 trustee、mm-hmm. 就是信托委员会由他们来专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还过早能够去判断大概多少钱能够收回来，这也不是他现在 他不在这个，他不代理这个部分的工作啊，他只代理我们这组人的单独的诉讼。那么他只能说现在这个 case 整个是牵扯到大约1800位投资人，总共的受骗金额大概在2.5亿美金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我们也想请江来介绍一下您跟Lilian 还有其他华人社区的投资人的就是一起工作的经历。
So John, I would like to have you to introduce your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Lilian and her Chinese community.
Well, sure. And one of the, you know, things that I'll always be grateful for is that Lilian chose me as her lawyer. And that gave me an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represent her in court, but learn more and really become passionate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re in Western Washington, and in terms of, you know, what I see in my practice a lot is folks who try to take advantage or target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especially because, you know, folks who are raising funds know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s capital, and so you see that frequently. And so it was an honor of a lifetime to represent Lilian along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is case. And, you know,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deepen my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所以因为Lilian 雇佣我作为他的诉讼律师之后，我开始越来越多的接触到很多的中国的投资人，开始了解这些中国在美国的中国投资人，尤其是在华盛顿州的这些华人的社区他们的故事啊，然后他也是更多的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华人，因为他发现其实很多这边的骗局，这些金融骗局很多是针对这个华人的啊，因为他们很多人的思维方式是认为可能华人比较有多很多的现金，所以现在他这几年开始发现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件开始爆雷，开始出现出来，所以他也是，而且华人毕竟在美国这些地方他是一个少数族裔，所以他作为白人律师，他也是很希望能够尽量的帮助这些少数族裔去维护他们的在美国的这个法律权益。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Let's have another break。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贝尔维尤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Ken 的 L 盖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John Bender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人 Lilian Tan 啊。那么我们在介绍这个华人社区很多华人的投资人都深受其害的一个案子啊，叫 ICAP。 那么在这样的就是参与之下，就是作为那个诉讼律师的那个这个工作啊，就是就是参与之下呢，这个案子呢就是有了重大的进展。那么
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个案子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华人社区提醒什么，或者说注意什么，或者说当然这案子本身接下去有什么样的展望都给我们介绍一下。
Okay, so he's asking, do you want to share any experience out of this kind of Ponzi fraud and an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listeners, and how should we be cautioned about this kind of thing?
Yeah, i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would tell your listeners to listen to their intuition, right? That's a really powerful thing, and I think it's easy to sometimes kind of push that aside. And it's important for, I think, folks to follow that intuition and not to be afraid to call a lawyer, get a consultation,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know, your savings, you know, are irreplaceable, right? And so I think the recommendation is always to follow your intuition, especially when you're not feeling like you're not being told the truth, or promises are being made that are being broken. It'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to move quickly rather than push them aside and hope for the best.
对，第一重要的建议就是信任你自己的直觉。如果你的投资的这个机构，你发现它可能有一些说谎的现象，或者是他承诺你的一些事项没有兑现，让你的直觉告诉你可能觉得好像有些事情不对劲儿的时候，那你第一时间应该去咨询律师，不要害怕，在美国不要害怕打官司，很多律师是可以给你这种一次免费的咨询的这样的机会，所以可以去给这些律师打电话。而且 ，So I am going to add on som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your that.Talk to more lawyers, because interview more lawyers, because you can have more experience and find out which one is better. 所以我在他的基础上给的建议就是不要害怕跟律师去打电话，去了解，去咨询。越多的律师你去聊多了以后，自然就有经验了，然后你自然就会知道哦，哪个律师是真的适合你，可以帮助你的人。所以这样的建议就是信任你的直觉。如果你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对劲儿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咨询律师。So John,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what is a Ponzi fraud? And also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tigator, the attorney, and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Is that okay?
Sure.
Yeah, sure. I'll be as quick as possible.
Mm-hmm.
You know, I think firs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attorneys. They're all very smart and you know, valuable resources. There are also, you know, non-litigators and litigators. What I do is a big part of my practice is litigation. What a litigator can do is it's not just about going to court, but it's also about thinking through high-stakes situations. You know, understanding what those stakes are, what the options are. Again, sometimes it's not going to court, but asserting your client's rights in an aggressive way that's going to protect them long term. And then in terms of Lillian's first question about what a Ponzi fraud is, in essence, and this is by no means an authoritative definition, but in essence it means that money raised from newer investors are being used to pay older investors. And it's a type of fraud scheme that goes back many years in the law. And ultimately what the courts have said is, you know, that this is clearly unlawful. Ultimately the investors who are investing their money are being told a story about a business that really doesn't exist, because it's a function of always convincing new investors to give their money so that the organizer can pay older investors and continue creating the illusion of a business that doesn't exist.
所以庞氏骗局的特点 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拿新人的钱去还旧人，拿新的投资人的钱去支付前面的投资人的那些利息和本金，而并没有实质的这个生意在进行。就比如说像 iCap 这种，他说对外宣称他是有这个房地产的投资，但实际在他的，我们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的账本上没有几个真正的房地产投资，没有买地也没有建楼，他更多的就是在玩资金盘啊，用新的投资人的钱。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玩法啊。所以他刚才回答的就是美国的律师他主要如果大的一刀切去粗分的话，就分为诉讼律师和非诉讼律师。诉讼律师就是他可以出庭，在比如说民事庭或者是刑事庭去代表这个客户去进行这个法庭的这个辩论呢等等啊。所以这种如果你牵扯到要打官司要去法庭立案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就需要去聘请这种诉讼律师。如果只是普通的一些做一些合同啊这个牵扯到去法庭的这些程序的这些律师，就找普通的attorney 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我想再多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是不愿意打官司啊，一去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我们在国内很多时候打官司也并不一定赢啊，因为牵扯到司法腐败等等问题。当然美国它的司法程序也并不是说是完美的，但是它在我看来它还是有它的公平的地方。所以在美国来说，如果我们华人作为一个所谓弱势群体，如果你遇到了任何这种欺骗或者说你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不要害怕啊，拿起法律的武器去利用这个法律的系统去维护你的权利啊。我们既然在美国，我们就是入乡随俗啊，去习惯他这边的文化，这边的文化就是这种打官司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不像我们在中国就是啊，被骗了就骗了，就忍气吞声算了这样的一状态。
因为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听众朋友对你们本人的个人经历有更多的了解，像So John, you from Berkeley to Seattle and I became the partner of this Gates law firm. Tell about your biggest achievement so far.
Well, and if I could, I'll come back to that, but want to reiterate one more lesson.
Sure.
And it's
sure.
the same lesson that, again, if you're out there and you've invested in a company, you've invested in a fund, and you have some intuition that something isn't right for whatever the reason, don't wait, right? Don't wait, because the time that goes by really could matter, right?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to your money. They could be, you know, diverting it to some fund overseas. They could be, you know, losing it in crypto. You just never know.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I'm really a Seattle native at my core. My family is pretty much from the Washington area. I went to school here. I went to public school here. I went to Seattle U, and then I went to UW Law. And then, as you mentioned, I also got an LLM from Berkeley. But but ultimately, through and through, I'm a Seattle Seattle guy. I've got three kids, three daughters, six,
nice.
4 and 2.
Okay.
My wife is also a lawyer in town, and as Lillian mentioned earlier, I'm a second generation lawyer.
Do you work in the same law firm?
My family members?
Not your wife.
No, she's actually working for her own law firm right now.
Oh, okay.
所以回到刚才补充说一下，刚才就是如果给到听众的一些建议，如果你遇到类似这种情况，你的投资你感觉到被骗的时候，还是第一相信你自己的直觉，而且第二个重要点的就是不要等啊，不要拖，因为时间很重要，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因为你拖的话那个钱可能就没有了，对吧？所以你越快的发现越快的去维权的话，可能你还能这个钱还能有一部分能挽回， 因为现在可能有些人会通过比如说加密货币啊去转移他的资金啊，所以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不要等，如果你遇上感觉有不对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投资有风险的时候，尽快去聘请律师。然后回来说他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雅图人，我在西雅图长大，他的父母也是在华盛顿州，基本上是在华盛顿州长大，然后他是在西雅图大学还有这个华盛顿大学UW 大学在念的这个法律专业，然后他的这个硕士是在这个伯克利加州伯克利分校获得的。所以但是总体来说，他说他是一个西雅图土生土长的人。他有三个女儿，6岁4岁和2岁。那他的太太也是律师，他的爸爸也是律师，当然他太太是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们都分别不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他爸爸也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嗯，那我们也问一下莉莉啊，就是你自己在国内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我在来到美国之前是自己做生意啊，然后来到美国以后就是发现没有办法遥控我在国内的生意，所以我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些挫折，所以国内的生意就一夜之间倒闭。那我其实当时是卖了一套房子想在美国能够活下来，但是没想到当时就想多赚一点点利息哈，因为银行利息只有4%或5%，但是他承诺10%，所以我也就贪图这个便宜，所以被骗到了这个庞氏骗局。没想到我所有的存款全部都卷进去，同时我现在其实我还有一个1:5的一个投资，还有50万美元也在那里边，还也在这个案子里啊，不是在，是另外一个单独的案子，这样也是代表我再去追这笔钱啊，所以基本上我所有的存款全部都没有了。来到美国以后，那现在我自己是在重新开始做我自己的这个疗愈的工作。
嗯，
我自己是一个现在通过10年的学习，来到美国以后持续的10年的学习，我拿到了心理硕士的学位，超个人心理学硕士学位。然后现在我也准备明年的夏天开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诊所，可以接个案，做能量疗愈啊，做一些这种个人身心灵成长方面的这些教练哈，生命转化教练，还有这种所谓的全息疗法吧，就是不介入式的这种全息疗法啊，现在很多这种替代医学啊这样的一些疗法。
因为我们节目很快就到尾声了，so it's end of our program。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江Benda and we are really lucky to have John Benda and Lilian Tan to our program。那在节目的最后，两位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两句话。
好，我想借这个机会呼唤一下，就是跟我有如果都是1:5 case， 跟我是同一个 case 的投资人，请跟我联系，或者说跟我们这个中文电台联系。因为这个 case 现在是有40多个投资人，但是大家都是谁都不认识谁，我们现在想要组织一起去维权拿回我们的投资。
那
这个是叫雅顿投资，
这是另一个 case 了，是吧？
对，另外一个1:5的 case 啊，投资移民的 case。
太遗憾了。
在塔科马的一个叫福朋酒店啊 ，Four Points Hilton Four Points。如果你听到这个节目，你是这个项目的投资人，麻烦跟我们西雅图电台
联系。
谢谢。
好的。
So John, what's the last minute for you to introduce, say something?
Oh well,
okay.
I was going to say goodbye.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very grateful to be on your program.
非常感谢，很荣幸今天有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认识。
好，谢谢 John， 也谢谢 Lilian。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